好，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不久前，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中国留学生因为涉嫌打人并且参与非法组织城管帮，在当地经由司法程序处理。随后呢，一对驾驶敞篷车的年轻中国男女在洛杉矶地区因为蓄意逆向行驶和恶口伤人而遭到警方手铐伺候。有分析称，专制下的特权宝贝们开始在美国被迫销售法治的紧箍咒。在美国坑爹李刚的儿子只能面对洋规矩发出声声的哀叹。那么洋规矩为什么威力如此巨大？它为什么能让中国式土特权束手就擒呢？中美两国差别又为什么如此之大？以平等为准绳的民主体制对中国的哪个群体不合脚？时事大家谈继续请社会观察人士进行分析。
我们继续欢迎社会学家美国之音记者龚晓夏博士，还有社会学者网络专家温云超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小夏，我们先从这个密西根州立大学这个城管帮这件事情来谈起。他们被别的学生告控告他们是打人造成了伤害，后来法庭进行了审理，其中一个被告呢被判无罪，因为证据不足，另外一个还没有宣判，但是法官认为他们构成了这种非法的团伙的罪。请你来解释一下为什么。
这里头我想先澄清一个，就是说城管帮是一个帮，就是青少年帮，不是违法组织。美国有结社自由，你绝对可以结社，但是你结了社来做坏事叫罪加一等。因为所谓他们被控的这个城管帮啊，是一个帮，是美国这个对这个帮是有规定的，就是说你是比如说三四个人以上，你有符号有名称，你是个帮。那么为什么帮做事比个人做事，比如你帮打人就比个人打人控罪要罪加一等呢？因为你帮是有集体势力的，你去侵害公民个人，这是要遭到这个，这是要遭到法律更多的惩罚。所以这个美国的法律对这个是毫不留情的。美国的青少年黑帮组织等等各种各样的帮，美国还是就是说当你犯罪到一个层次，比如说你打人，你是州警察来处，是当地警察处理，是不是？但是如果你是出于仇恨打人，那比如说你是说，哎，我看了黑人不顺眼，我去打他，那么你的罪要更加多加一等呢，是联邦政府以仇恨罪来起诉你。
嗯，有很多的学校对此也有规定，说学生不能结成帮，他们用的是 gangs， 就是中国当年四人帮用的英文词儿，就是这个帮。也有说是团伙或者是犯罪组织等等。那么我想请问一下温云超先生，这些中国孩子因为现在法庭认定他们是有团伙这么一个罪名来成立，他们是说我们没有什么呀，我们只不过几个人凑在一起打打篮球，一起吃吃喝喝玩一玩，我们在我们的汽车上贴上了城管帮这个标签，您认为他们被判定属于一种帮派或者团伙，主要的法律依据是什么？
我想这一点就是说，对于这组织这帮城管帮这帮中国留学生这帮孩子来讲，他们最初的目的可能就是一般我们想象得到的那种耍酷，另外当然也有可能就是在学校里头跟其他的人竞争的时候，可能能占据一定的优势。但是问题在于，就是说他们所在的密西根州，他们是依据三个标准来判断一个组织是不是黑帮，就是第一有没有拥有统一的符号。很不幸，这帮孩子们在他们的车后面都贴上了城管帮的标记。第二有没有领导层，事实上我们根据报道来看，他们确实是有一些就是说话事能力比较强的孩子。那这些当然他们内部有没有成帮主我们不知道，但是他们事实上是拥有一定的核心的领导层，并且他们也有判定成员进入的标准。另外一点特别重要的是，他们的成员涉及了斗殴和其他恐吓他人的犯罪行为。我想这是一个非常一般团伙的区别。我想在这一点来讲，就是说不管这帮孩子们的主观故意如何，但是他们在客观要件上可能真是构成了密歇根州的关于黑帮的一个定义。所以他们接受司法的 审判是一个情理之中的事情，但是如果他们真的是觉得自己不过是好玩耍酷，我想他们法庭也给了他们机会，让他们提交足够的证据去还他们自己的清白。
但这里有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他们管自己叫城管帮？
你认为这出于无知还是出于愚蠢？
是不是就是城管的儿子？
我觉得是这样。哎，我插句话，
是
我觉得他们帮其实跟纽约的一帮孩子在前年的万圣节穿一帮红卫兵的服装，然后在地铁里、在学校里、在时代广场上扮出那种我看得很让人恶心的那种行为，其实在我看来他们是一样的一种心理或者行为习惯，他们就认为这种很酷，但是他们对城管帮这三个字背后的城管的多负面的符号，其实他们并没有太多的考虑，我想
很有可能他们是这个属于特权阶层，那么他们对城管并不是非常反感，
这恐怕属于比较地方性的特权的孩子。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现在这个社会啊，中国的社会分化到这个地步呢，就是有钱人家的孩子我接触过不少，经常是是非不分，没有一个很基本的社会良心、社会公德，而是说我家有钱我怎么样都行，这是也是折射了中国社会的情况，
就是他们是一个统治阶级的这样一个心态，
这很可怕。我觉得各国统治，这不光是统治阶级心态，是一个没有长远打算的统治阶级形态。那心态，你想历史上的统治阶级，他想长久统治下去，他是要培养贵族的，是培养教育的，是培养这，而这些孩子们在中国这个培养纯粹是暴发户，暴发完了不想明天，也就是说只是享受今天而没有明天，他根本不管。他是没有统治心态的暴发户。
那么说到这个话题，我们就转到这个洛杉矶一对青年男女开着这个敞篷车故意逆向行驶，因为他们想进到这个购物中心，因为很多车排队，他不想排队，因此呢他就拿出中国的这一套逆向行驶，跟前面的车这个顶住了，结果出口骂人，最后是被警方用手铐铐走。那么这个事件呢，就说明折射出这个中国社会和美国社会怎么样的这个差别。
中国社会是你开的豪车，人家不敢惹你，谁知道惹了谁？谁知道惹了一层哪一层？
知道不知道你碰上李刚的儿子？
对，在美国你是犯了法不管的，一视同仁的。所以美国的名人那个，有一次我是前没几年那个谁，肯尼迪家族的这个一个众议员，就是也是罗伯特肯尼迪，他就开车到国会，他喝多了。喝多了一不小心撞了一个路边的墙，马上被警察铐走了，待了一夜，就说哎，你那个喝多酒驾，
酒驾车，
还让他那个罚了驾照被吊销，还去上学习班。所以美国是不管的，你犯法就犯法，王子犯法与民同罪一样的。
文超先生，刚才我们谈到了言论自由，所以我们第一个话题是这样，其中谈到言论，小夏刚才谈到言论有绝对的自由，但是你不能对别人构成威胁，你不能鼓吹暴力犯罪等等。那么怎么谈到洛杉矶这件事儿，当时这个驾驶敞篷车这对中国来的青年男女下了车以后，对对方大骂出口，然后就是用了非常难听的话，还说要整死你。对方呢正好是一个记者，然后就用电话把他录下来，把警察叫来了。警察来以后，哎呦，你们是民事纠纷，都走吧。他说不对，他威胁了我，他威胁了我的人身的安全，然后把这话放给警察听。警察一听，好，你确实是威胁，当时就给两个人铐上手铐，把他们车也给拖走了。所以这是不是能够阐释出美国言论和行动之间这种区分，法律之间的不同？
我想这个毫无疑问，就是说在美国言论是你个人的自由，还是会让别人感到被侵犯，其实这两者之间其实已经有很鲜明的界限。并且如果对方觉得自己是受到形式上的恐吓的话，他们当然求法律上的帮助。但是我想就是这一次那个开豪车逆行这个事情，我想多说一点，其实这也很鲜明能够反映出两个国家之间的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有一些不同。我是在东北上的大学，我在东北经常会听到一句话，你瞅啥瞅，再瞅我削死你。在国内就是说两帮人如果搞不愉快之后，其中一方要灰溜溜， 要撤走的时候，一定会撂下几句狠话的，说你等着我搞死你此类的话，其实我们是经常可以听到。但是在美国你会发现，他如果同样的话在这边你说出来，如果对方感觉到人身安全受到威胁，马上寻求法律的保护，并且警察也会随机做出处置，这也就是我们看到非常显著的不同。
嗯，好，谢谢温先生。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与此同时我们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第一位呢是天津的藏女士，藏女士你好。
喂，你好，
主持人
你好。就我姓藏，我今年已经64岁。我对于就是美国政府这样用就中国人，他不能说他是中国人，他已经加入你美国国籍，他还把中国这些坏习惯带到美国去，就应该好好管管你。
嗯，
他挑战人家洋法律。
啊，暂停，你先解释一下，
他是不是
他们不一定是美国公民，有可能是到美国来探亲访友旅游或者暂时居住在美国这么些人，据我们了解他们还并没有加入美国国籍。
嗯，就不管怎么样，只要你在美国的这个，
他加入的话，那占了人家国家，你就要遵守人家的国家的法律。
好，谢谢天津的藏女士，谢谢您。接下来一位是湖北的陈先生，陈先生你好。湖北陈先生，您在线上吗？
喂喂，你好。
嗯，请讲。
喂，你好，我觉得这个，特权阶级是自古以来这个就有了，这个问题不好解决，应该是跟人的本性有关吧。嗯，但是跟美国肯定是有差距的。
嗯哼，
好。
好，谢谢湖北的陈先生。接下来一位是浙江的刘女士，刘女士你好。
哎，你好。是这样啊，我想问一下啊。这个特权阶级在独裁的国家里面都是存在的，特权阶级都在自己的本国都是对自己的国民进行残酷的搜刮，他们搜刮了大笔的钱财然后上你们美国去，为什么美国政府不对于他们的钱财的来路做一个深入的调查，他们的钱财是否合法然后才允许他们去你们美国呢？如果你们美国不对他们的钱财进行一个严格的审核，那么你们美国政府是不是就成为了这些特权阶级的帮凶，帮助这些人在搜刮自己本国的人民的钱财？
嗯嗯，好，谢谢浙江的刘女士。那么这个问题等一会儿我们请龚晓霞博士来回答。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位是河南的陆先生，陆先生你好。
大家好。
嗯，请讲。
我经常收听看美国之音。我想跟美国之音呢建立一些感情，我问一下，这个龚晓霞女士，在不到一年内，用了两个头衔，一个原来是美国之音的这个中文部的主任，现在又是学者，我不知道，他谈的话的内容是代表美国之音呢，还是代表群众啊？
嗯，
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曾经按照这个黄耀宇的这个讲法呀，有问必答。我上次曾经问过，范连朝是哪一个国家的人？他这个机构或官员是代表谁的？也没有回答我。说说呢，我
什么东西代表谁？
两个问题。
他问黄耀宇是哪国人，说话代表谁？
啊，好。
啊，这
下夏博士，
这是两个问题。第一个是说美国这个中国的那个非法钱财，
是
美国跟中国之间是有协议的，美国现在也正在跟中国政府合作去追查一些贪官，但是很多这种来的留学生啊是国内发了，因为你追查他来交学费，你怎么查他的他那个是不是？我想国内的贪官多如牛毛了，或者是发了横财的人多如牛毛，跟国内有关系。所以呢，他要到美国来上学，申请一个学校交学费，这等于买东西一样，是一个很正常的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呢，是不是每一个人政府都要查？政府是没有这个能力的。所以呢，这里头中国反贪的这中间呢，也就是说跟这个都挂上钩吧。但是美国这些留学生来，一些这个暴发户的留学生在这边胡作非为啊，是大家那个有目共睹。
如果他真是贪官污吏，或者他是通过各种各样的腐败，或者是贿赂，或者是其他的非法的方式获得钱财来到美国，举证的责任 在中国政府，而不是美国政府。
美国没有办法去调查，但美国本国的那些贪污行为是要调查的。第二个，简单一下回答问那个那位听众的问题。我是学者，我本来学术界出身的，我一直都是学者，所以这个我是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的，所以学者的头衔应该没错。我代表我自己。
嗯，
是嗯。好，另外那个黄耀毅，他是来自于台湾，那么他是我们的主持人之一。好，希望你满意。接下来还有一位是宁夏的王先生，你好。
哎，你好。
嗯哼。
喂。
你好，王先生。听见你。
哎，你好。
嗯哼。
我想说的是，抛开这个政治这个问题不说，就是说这个美国人和中国人这个思维模式，它是有问题的。
嗯。
你比方说中国人说这个话，和美国人说这个话，美国人 A 就是 A，B 就是 B， 那中国人说 A。或者说 B， 它中间有一个问题，就什么问题啊 ？C 的问题，所以这个思维模式造就的现在这个问题，我想表达就这个意思。
嗯，
好，
你们
谢谢河南的陆先生。
哎，
好，接下来一位是宁夏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那刚才就是你
刚才就
对不起，
对对 对。
好，那么温一超先生，我不知道您刚才有话要说，请讲。
哦，就是说，美国对进入美国政府对进入美国的前提是它是有一系列的。调查，那就像我们普通人会碰到的，就是说当你入境美国的时候超过$10,000你就要主动申报，如果不然的话要被全数没收。另外一个，当你进之后在美国开设账户，如果一年当中有超过$100,000汇入进来的话，你每年6月30号之前要主动向美国财政部申报。另外，如果你有境外的账户超过$10,000，你也要主动向美国财政部申报。当然他们银行之间对这些财产的账户的开设和资金的往来都受到了反洗钱机制的严密的监管，并且中国和美国之间现在有合作，美国会把所有中国公民的在美国的财产状况交给中国调查，所以这些方面我想其实还是有很详细的制度的安排。
嗯，小夏，刚才浙江的刘女士提出一个很好的问题，她说在专制或者独裁的这种体制下会产生很多的特权的阶层，就这有很多的人认为他们就是有享有特权，可以胡作非为，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在美国，它不是一个独裁或者专制的社会，它是一个民主的政府，但是也有特权，因为各个国家都有特权。那么在美国，据你了解，特权表现在哪些方面？美国社会和美国的民众又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去限制他们的特权？
美国是有很多地方有特权的，比如我就举一个简单例子，大家都想上哈佛，就是我是哈佛毕业的嘛。然后我作为毕业生，我可以如果我有孩子，我的孩子想上哈佛，哈佛会优先考虑，那么这是有一点特权的，是不是？美国有很多地方，当然有钱人能拿钱买很多，这是钱的特权的一样。我觉得中国的特权今天不一样，就是说传统来说衙内。是中国人说衙内的这种恶少啊，这做法，即使在传统中国高度等级、高度特权的社会，也是被人所不齿的。那么在今天中国社会里，衙内行为特别普遍，而且这个衙内行为呢，经常还受到称赞，有很多时候，那么就所谓耍酷这一点，这是中国社会应该反思的，也就是这种。把衙内和恶少的行为，就中国到处都有，搬到美国来呢，这是跟这个社会格格不入的。你要看见这个密西根这帮这个所谓城管帮，你看他们的照片，他们的身上脱了上衣，身上刺青，拿着刀拿着剑，就这么耍在这，就这么一种，就是说以张扬城管式的暴力。来炫耀自己，来耍酷的这些人，这是跟美国社会、跟中国传统社会精神也是格格不入的。
谢谢小夏。那么最后呢，我想问问温玉超先生，刚才这个湖北有一位陆先生提出一个问题，他就说这个贪婪自私以及呢唯我独尊，这其实某种程度是人的这个本性所在。那么我想问问你，就在美国是通过什么方式来约束这样的本性？
我想这些方面当然首先大的范围还是一个就是法律的约束，那小的方面的话它会有很多细致的制度安排引导你向善，例如你可以在税前捐献，然后会一定程度上会有抵税的行为。我想这个都是经过上百年细致的一个培养 还有再加上一个严格执法的法律环境去约束这些负面的东西。不过我针对这个话题，我有几句话要想说一下，就是说特别是针对中国的留学生和新移民群体，我想是非常有必要看美国当地的新闻，了解美国的环境、生活方式和法律制度。
好，嗯，
特别是像了解当地的法律制度，这点非常重要。
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社会学专家、美国之音记者龚晓夏博士和社会学者、网络安全专家温云超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